今天最大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1:11。在新约圣经第29节，马太福音第21:11。新约圣经29。耶稣他们主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西法，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可以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一批同在里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一时让你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都按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神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下面请陈传道开始今天的正道，他的题目是《欢乐的中途》。
弟兄姐妹，中秋节是个欢乐的日子。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个欢乐的日子呢？我想你们手上都拿了这个棕树枝哈，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棕树，不过看起来是像了哈，这是真的棕树啊。为什么棕树枝能够代表欢乐呢？能够表明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喜乐呢？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些的缘由，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要来看。其实在圣经里面虽然有讲到棕树枝可是呢也有讲到其他的树枝不一定要棕树枝才能够表示那个欢乐。等一下我们会来慢慢的我们来查看。但是呢棕树枝它所在后来在新约尤其是在启示录里面所回应的就是只有棕树枝，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是讲到有其他的树枝，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回应就是用棕树枝来表明欢乐，我们的王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或是说救主要成为王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用一个欢喜快乐心来看这个棕树节棕树节。那棕树节呢？它其实要成为一个节日，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节日是没有这样的节日，是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回想耶稣基督要荣耀的进城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才后来把它定为棕树节后来把它定为棕树节。那我们来刚刚所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来看因为在21章的，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华起在橄榄山那里。你知道伯华起是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就是伯大尼旁边，或者说我们说伯华起伯大尼，这是在一起的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翻回到就是比较前面一点就是21章的第17节，就是往前面来看他说，于是他们离开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所以呢，表示说这两个地方呢，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意思是说，耶稣呢进城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众人来迎接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就是从伯华起开始然后呢？耶稣进了城之后，接近了圣殿之后，然后他又怎样？当天晚上他又出了城，住在哪里？住在伯大尼。 那其实这两个地方其实是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那我们知道伯大尼是哪里？就是玛利亚跟这个拿撒路他们的家哈。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哈，我们来看橄榄山是什么样的地方。橄榄山哈，本来我今天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图给大家看哈。橄榄山跟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是遥遥相对的两个山，遥遥相对两个山。也就是说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山，也就是说圣殿所在的那个位置的东边啊，向着东就是橄榄山，中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山谷啊，一个山谷。那这个山谷一般就是基伦溪啊，基伦溪的谷啊。那从这个橄榄山要看到这个圣殿山呢，那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说用肉眼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一般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个照片，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在我们面前，那个照片就是从橄榄山来照的，就是从橄榄山来照的。那橄榄山要到耶路撒冷，当然要经过那个山谷，然后呢就直接从耶路撒冷的东边进城。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东门今天是被封起来的，是在主后大概是1500年的时候啊，被整个城门就被用石头把它封起来了。可是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是在耶稣进城之后不久，这个东门就已经这样没有人进出了，就没有人进出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东门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这个东门其实就是直接进入圣殿的地方，也就从这个东门直接可以上圣殿山，然后就直接进入当时就是希律王所盖的圣殿的那个外院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门是唯一耶路撒冷的城门直接可以进殿的，可以进殿的。那这个门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不是我们重点，我是稍微提到有预言，就是说那个将来的基督，将来的王，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来进出哈，来进入。那个时候也预言，这个王进入之后，这个门就要被封。结果封了2400年之后，真的石头就这样，是整个把它封起来了。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荣耀的主，也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从这个门来进圣殿。这个在这个之前，这个门还要被打开。可是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的时候呢，这个门是封起来的。那我们就当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天这个圣殿还要重新被建造起来，然后怎样，荣耀的王要从这个地方来进去，然后来这个显现他自己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只是一个的预表，只是一个将来那个真正的景象的一个先声而已。好，那波花起在橄榄山的那里，所以耶稣呢，其实在这个时候是要准备要进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要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逾越节前的第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个地方。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里侍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他说第二天有许多人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将要到而已，还没有到。意思是说耶稣在这个伯大尼所做的事情名声已经传开了。所以我们参照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讲到说，那个波花起其实就是伯大尼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在那地方做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用香膏膏了耶稣，这件事情就传开了。 然后呢，这件事情之后，第二天已经很多人来了，因为大家已经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很多人来要来怎样？要来看耶稣，要来看耶稣。而他们知道耶稣要进城，很奇妙的，在约翰福音这个地方第十三节就啊十二章十三节就讲到说，他们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整个四福音里面，就只有这个地方提到棕树枝，啊，提到棕树枝。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地方呢，有没有提到棕树枝呢？啊，有没有？啊，有，只有提到什么树枝啊？树枝。好，我们如果看啊，路加福音一样的，就提到树枝啊。啊，马可福音根本就没有提到树枝的事情啊。那所以呢，我们可啊就可以知道，约翰提到棕树枝，当然约翰的这个记载跟其他三本福音的记载可能比较不一样，可是他所看到的，因为如果按照约翰福音所看到的，应该是比较远远的看，因为他好像不是在这个当中来看，所以他看到的是好像是一个啊棕树枝一样的。可是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说，只要那些拿着很多树叶的枝子的都可以这样来代表一种欢乐，代表一种欢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明白啊，这个动作是什么？这个动作就是在表明一种欢乐的景象，一种接受他为王的这种景象。那接受他为王的景象，其实不是在这个树枝上面来表达，其实应该是在第二点上面，就是在铺在路上的衣服上面来表达啊。那我们先啊，还没有来看到这个铺在这个路上的衣服，我们现在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离居这件事情也可以表达耶稣基督是王啊，也可以表达耶稣基督是王。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一个离居哈，这个离居，他说啊，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离居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啊，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然后我们来看到啊，路加福音哈，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的第三十节啊，他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进村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啊，可以把它解开牵来。若有人问说为什么解它呢？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啊，弟兄姐妹，在这地方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而马太福音讲到的是两匹驴，不是一匹驴，对不对？他说啊，有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什么驴驹子同在一处。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驴呢，你要啊，要骑或是要用，是需要一点训练的。那在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是要这个母驴在旁边，也就是说，因为母驴是经过训练的，所以这个驴驹呢，就是说小的驴驹，就是说 baby， 它就是一个啊婴孩刚生的，大致上一般人啊来讲，就是应该是一岁左右，或者说还没有超过一岁，叫做驴驹子，还没有用过的，都没有人骑过的，啊，那你怎么一下子就能够用它呢？啊，需要这个母驴。母驴在前面走，这个小驴就会在后面跟，啊，你这样你才能够带得动它，否则的话驴我们叫驴脾气哈，驴子哈，啊，或者说我们说骡子啊，骡子脾气，驴子脾气都是很拗的，你硬要你如果叫它做一些它平常不做的事情，它不做的，啊，你要训练它要来啊引导它，那它平常做，比如他要啊背负一些重的东西，或者你要骑，是这些事情你要训练他，他才愿意来跟你配合。所以这个驴驹没有人骑过，那怎么能够让他能够乖乖的来跟着人家走呢？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比较细嫩一点，他说是两匹驴，是一匹是母驴，一匹是啊小驴。所以呢，他们就可能是牵着母驴，小驴就这样在后面就跟着，因为他打发了两位门徒去哈。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耶稣要打发两位门徒去呢？牵一匹驴为什么要两个人去呢？啊，所以我们其实来看呢，耶稣知道这整个的情况，他要他们去来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个驴所代表的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啊，我们要一个啊，要来查考，从旧约来查考，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驴跟骡啊，骡子啊，是它是有一个相似的关系啊，是有相似的关系。那这个他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个、就是一个有一个宗教的目的。我们知道，要献给神的，就只有两种的一个条件，就是说献给神的这些祭牲有两种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残疾的，啊，哇，我们以前也谈过没有残疾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怎样，就是这个祭牲呢，一般来讲是一岁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嫩的，一个。啊，没有这样，没有出去外面，也没有这个啊做过事的，也就是说，这个呢是要专门就是为神来预备的，为神预备的，啊，所以这一批的驴呢，它是专门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批驴后来怎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就知道，它第一次被使用是谁来用啊？耶稣基督骑在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奉献的意思，一个在神面前摆上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啊心意，这是非常的啊宝贝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说，献给神的是什么？是当年的第一批的呢土产，对不对？你奉献的时候，你要奉献什么呢？你要奉献你最好的给上帝。所以一般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奉献，你应该在月初的时候奉献。你把你这一个月，你知道你应得是多少了，你把你应得而且你愿意奉献给神的部分，这样先把它存下来，奉献给上帝。啊，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了一个心智，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啊，那有人就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啊，那大家就回应说，很简单嘛，你要神给你最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当然我们不是在跟神交换，我们是在讲说那个心意。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如果真的是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定当怎样把最好的也给我们。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神是一个怎样主动看顾我们需要的神，他会将最好的给我们。好，那我们又从另外角度，我们如果是回应神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岂不也应该，神已经给我们最好的，岂不也应该把我们的最好的奉献给上帝呢？神把什么东西是最好的给我们呢？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有孩子，你就知道你可以失去的你的皇子，你可以失去你的妻啊，车子不是妻子啊，车子，你可以失去你的一切，但是怎样，你不愿意失去你的孩子，不是吗？耶稣基督是谁？是我们神的儿子，独生子，他愿意舍弃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定当这样。所以一切在神面前的奉献都是要样最好的啊，所以这批驴驹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意义，一个宗教上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在撒母耳记下，大家要习惯这个圣经的简称哈，撒下哈，就是什么撒母耳记下啊。好，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第二十九节。他说亚沙龙的仆人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怎样起来，个人骑上什么骡子哈，在这个地方是骡子啊，骡子逃跑了。你看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自己的骡子哈，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王的众子他们是有骡子可以骑哈，而且这样这个骡子呢是代表一种王的身份。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哈，就是啊， 列王记上，王上就是列王记上哈，列王记上在撒母耳啊的后面哈，列王记上第一章三十三节。一章三十三节哈，我们来看王对他们说，这个王是谁？大卫啊，大卫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这是主的仆人呢啊，就是呢大卫王的这个仆人呢，使我的儿子呢所罗门骑我的那骡子啊，这样送到基训啊，或者说下到基训。我们明白这个所罗门要骑这样骑王的啊，骑那个啊大卫的这个骡子，可见大卫也有一匹骡子，对不对？所以这个王啊，他们在那个时候王，或是王的众子，或是跟在这个啊肉肉方面里面，就是在这个所谓啊皇族的当中，他们以骑骡子代表自己的身份，你看到没有？那我们知道什么是骡子啊？骡子跟驴子有什么不同？骡子是杂交出来的，骡子能不能再生骡子？啊，骡子不能再生骡子，驴子驴可以生驴，小驴，对不对？那驴跟马交配就变成骡，骡呢是不能够再生的，所以这个骡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象征，就是说这一批就这一批的啊，这一批骡生下来属于谁的就属于谁的，这个呢它不会再繁衍的，所以它生下来目的不是要传宗接代了，它生下来目的是要做什么？要来服侍的，看到没有？他生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服侍的，啊，所以这个象征，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发挥了哈。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哦，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没有结婚哈，他好像骡子一样，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来服侍我们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圣经没有这样讲，好像我在其他参考书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思想。不过我们来想想，骡子他就是要来服侍的。啊，那骡子呢？当然不只是王可以骑骡子的啊，可是王都有骡子啊，这个是很奇妙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耶稣骑上这个驴驹的时候，骑上这个驴驹的时候，他在众人的面前，其实这样是表明他是一种王的身份。那我们说，哎，那个是骡子啊，为什么耶稣不骑一匹骡子呢？啊，为什么不骑一匹骡子呢？我们知道，骡子跟驴是一样的，你没有经过训练是不可能怎样来操作的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骡子呢，它生下来它就可能要跟它的父母要离开的，因为它不是驴也不是马，你懂我意思吗？它是骡子，它是一个等于就是说它没有父没有母的，所以你要训练是要用人去训练的，它不是跟着那个母驴来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如果要一批没有用过的骡子能够载耶稣，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用一批驴驹，然后呢让耶稣骑在上面，这个象征也就是这样，是一个王的身份。所以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骑着骡子进到基训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象征。你知道那个王啊应该是骑着高头大马，对不对？然后这样才是荣耀。其实你说以色列没有马吗？以色列的王难道没有很好的马让他骑吗？当然有，可是为什么要骑骡子呢？为什么要骑骡子呢？骡子所代表是一个和平，也就是说我来不是征战的，我进到这个城，这个基训这个城呢是代表这样一个登基的地方，也就是我进到这个城，众人欢迎我，不是因为我怎样，我征服了他们，而是怎样，因为他们拥戴了我，你懂我意思吗？这一个整个意义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象征的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城，不是用武力来征服这个城，而是因为这个城的百姓怎样来拥护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王。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棕树节的时候，我们拿了棕树枝啊，大家都拿起来哈，我们有一种欢呼的一种 象征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欢迎神，我们是不是因为神强迫我们了？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强迫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哦，不对，如果是的话，请你放下啊！啊，我们应该是自愿的，对不对？我们很高兴的，我们是很欢喜的来拥戴他为王，因为他这样，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特别的事情，奇妙特别的事情。因为他拯救了我们，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用爱来爱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里面。所罗门王就代表这样的一个王。我们知道大卫是征服的王，对不对？扫罗杀千千，大卫啊杀万万，哇！所以大卫是讲南征北讨，他平定他四周围，他击败了这个非利士人。可是所罗门不是这样，所罗门他以智慧治国，对不对？他真的是有神让耶稣基督的这种预表的形象看他身上啊。当然我们不是看他后半生，我们是看他的前面，真的是在神面前真的是有智慧啊，在那个地方来领受神的智慧来治国。所以大卫知道神是要大卫来建殿，神不要大卫神是要所罗门来建殿。所以神呢为什么不让大卫来建殿呢？因为大卫的手中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大卫一定要让所罗门不要沾染这些血腥，使他的建的殿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要所罗门这样以一个和平的君进到这个基训来称为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我们耶稣基督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也是按照所罗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让众人来接纳这件事情呢。这些门徒并不明白，门徒在当时也跟一般的百姓一样，欢欢喜喜的拿了棕树枝在那地方来欢喜快乐的迎接他的王而已。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些门徒才明白这样的一个意义。再来我们来看铺在路上的衣服啊，我们来看呢，这个牵着驴驹，耶稣也是骑在上面的。第七节啊，他说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好，耶稣就骑上了，然后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啊，然后才说还有人把树枝啊砍下来树枝铺在路上。所以他们是先拿铺衣服，对不对？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也是刚刚这个啊王啊列王哈、啊、可是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第九章哈、啊，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这个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王，是跟这个啊所罗门王是很不一样的。这个王的名字叫约户哈、啊，叫做约户哈、啊，他是骑着高头大马啊来征服啊这个以色列的。可是呢，我们来看到这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二节哈、啊，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第九章第十二节，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的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所以在这地方是众人问耶户说，你真的有把握吗？他说是的啊。所以他众人就来拥立他为王，他们就急忙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那上层的台阶，然后耶户就坐在上面，他们就吹角，耶户就做王了。所以你如果要拥戴一个人为王的话啊，你可以怎样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让这个人怎样坐在衣服上面，或是站在这个衣服上面。这就是一个怎样表明你拥戴他为王的一个的一个象征啊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看到当众人这样做的时候啊，我跟你讲，这一些法利赛人，这一些熟读经书的人啊，他们都惊讶了，对不对？第一个他骑着驴子进城，第二个呢，这些百姓呢还把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而且这个铺字哈，在原文里面很有意思，它是一个过去的进行时，也就是这个不是一次的动作，而是一个这样不断的一个动作。意思说当这个驴走到哪里的时候，他们就把衣服铺到哪里，像一直铺一直铺一直铺，让这个呢，让耶稣呢 手经过了好像一个红地毯一样啊。如果今天的话就一条长长红地毯一铺就好，那时候没有这么长的红地毯，他们呢众人就拿着衣服铺在路上，这样一直让他呢进到城里面去。你看到没有，这样的动作是很大的动作。其实在那个时候是王权，也就是说是西律王当王的时候，然后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有自治的权利。可是你要知道，他们罗马帝国最怕的是什么？如果你是皇帝啊，你是罗马的皇帝，你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还有另外一个皇帝出来了啊，是不是？什么事都不怕，我可以让你们享受自己的自治，你享受自己的自由，可是呢你不要来挑战我的王权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好像耶稣要成为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定死的时候，在他的十字架后面有一个牌子啊，上面写什么？他就是犹太人的王，用三种文字写的。他被定死的那个罪名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他的罪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被定了。他的以色列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这些祭司长要定耶稣基督的死罪，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凭着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自己的这种律法来定他的罪都没有用，因为呢，罗马这样并不啊来用以色列人的法律来当作法律，对不对？如果能够让罗马兵丁要来定耶稣基督的死罪，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要他能够这样去挑战罗马皇帝，挑战当时的分封的王，就是西律王啊的一个王权。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在这地方我们可以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势来紧逼，来让耶稣虽然是一个欢乐的当中，可是这样里面这样暗伏的很多的啊危险玄机在当啊，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骑驴铺在路上的衣服，还有第三个象征，就是我们讲的棕树枝。棕树枝好，我们来看到利未记哈，我们看到利未记二十三章，创世纪创出利民生哈，就是创出利，就是第三卷书哈，圣经的第三卷书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四十节哈，二十三章的第四十节啊，大家翻到这我来念啊。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子，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好，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棕树枝不是唯一。好，唯一做欢乐的一个象征，是不是？这个地方呢可以用很多啊东西来做象征。我们的花啊，只要它旁边长了很多茂密的这叶子的，好像只要有树枝有茂密叶子的，都可以来当做一个欢乐的一个象征，都可以这样来摇摆哈，来表示我们的啊心情哈。那也可以把树上美好的果子拿出来啊，也可以呢把河旁的这个柳枝拿出来。好，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表达是可以很多元的啊，可以表达很多元，可是只有一种的目的，就是这样来表达在神面前的欢乐啊。啊，很谢谢，好像听说这是 Maggie 为我们预备的哈，所以啊他是很懂圣经哈，他知道棕树枝也是表达欢乐的其中一种，非常好，我们今天可以来体会啊，来体会啊。那在这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情感的一种啊，这种表达。所以我们在啊在欢乐欢庆的时候，我们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可是这个情感的表达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情感的表达其实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情感的表达。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啊，再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哈，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做这个动作啊。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是跟我们讲到一幅在天上，有一天我们整个啊教会要被提到天上， 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所要做的事情。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啊，手就拿了这样的棕树枝，在那地方怎样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棕树枝也可以这样表达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心啊，敬拜的心。”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啊，这样一个景象，从这三个东西的这个象征呢，啊，我们就明白。我相信再笨的哈，再笨的法利赛人哈，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啊，都可以闻出那个味道啊。这个味道是什么？好像不得了了，这个耶稣啊，他要了，要开始了叛变一样的哈，他开始要进耶路撒冷，要成为王了，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他们开始很紧张。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耶稣进城这样一个动作到底它的整个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就把它啊归纳成这五个大点啊，下面这五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第一个应验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就是撒迦利亚先知的一个预言。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哪里呢？是旧约的倒数第二本啊，我不要告诉你第几页哈，就是旧约的倒数第二本啊。我们看第九章第九节，这一节的经文，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句啊，我们今天的经句就是在啊，我想你们如果不翻也可以哈，就是在我们的周报的这个每主日背诵经文的这个地方哈啊，我们同时来念好吗？
好，
我们同时来念哈。这地方讲说，一边来，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欢喜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子。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从旧约先知的口中预言，不是骡子，是什么？是驴驹子，而且是这样，象征的跟骡子进城的时候那个象征是一样的，是谦谦的和和的，谦谦和和的。所以我们的主进到耶路撒冷，表明他是这样，他一个和平的君，谦谦和和的来，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要用他自己的身体流出来的血来拯救我们，而不是这样，而不是把那个政权推翻。他用爱来征服我们，他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我相信撒迦利亚书这些犹太人是熟得不得了的。第一个想到，哦，撒迦利亚书讲的这个整个景象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就是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啊。第二个呢，门徒这样回想，信心就得以坚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啊，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好，我现在没有看到在哪里哈。不过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当门徒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马上就想到这整个的景象。哦，原来耶稣怎样？他被钉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牌子，叫做“犹太人的王”。这个牌子不是门徒钉上去的，是罗马兵丁问这些犹太人说：“好啊，你们如果真的要我钉这个人的话，要把这个人处死的话，你告诉我他的罪名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罪名是怎样？是以色列的这些的宗教领袖给他的，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个罪名，这样才能够让罗马兵丁这样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呢，他就是想起来，哇，我们的主，他明明知道，他这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就是要来当王，当犹太人的王，当你我的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门徒呢，他马上就回想起来了。第三点呢，是耶稣呢，等于是他公开表明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之前，他每次行了一个神迹，然后众人就过来拥戴他，然后说：“哎呀，你 你难道就是弥赛亚吗？啊，你来当我们的王好了。耶稣怎样？他说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就这样要避开，他就避开，他不愿意让这个众人来拱他，然后他就这样在不应该的时候，或者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被拱出来了。不，耶稣基督他在这时候，他知道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他要进耶路撒冷，他要这样进去。在逾越节的时候进耶路撒冷，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人很多，大家都要进城来过节，在这时候来表明他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看到没有？因为他这样，他知道他时候到了，他时候到了，他时候到了，他要在众人面前来承认啊，承认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当时众人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拥戴他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来这样。来拒绝。可是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就不一样了。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三十九节，好，我们来看哈，这地方旁边的几个法利赛人讲了一句话，好，我们先看第三十八节，然后我们看三十九节就更明白。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啊，至高之处有荣光，这是啊，众人在那地方呼喊的。然后啊，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夫子啊，你如果是夫子，难道你不明白圣经吗？难道你不知道他们这样讲是把你推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吗？啊，你如果不讲话的话，你等于是默认了。你默认的话，你就怎样，你就有罪，是不知道啊。所以他说，你责备他们嘛，你责备你的门徒吧。”他如果责备的话，他就这样，他就会洗清他的罪，对不对？是不是？啊，这只是一场儿戏嘛，啊，大家啊拿中树枝玩一玩啊，骑个驴子啊，好玩嘛，啊，铺在地上，哎，这好像办家家酒一样，就把它当做一个儿戏就过去了。你如果责备他们的话，可是耶稣有没有？耶稣没有啊，耶稣说什么？第四十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这样必要欢呼起来。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失望，由于这几个法利赛人就非常失望，他们就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这样要来杀耶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耶稣就是这样要表明自己就是弥赛亚的身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众人这样的敬拜他，众人这样拥戴他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接受了这样，然后他讲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主啊，他所做的事情不是暗暗的，不是暗暗的做，而是这样，是真的荣耀的进入，荣耀的进入。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自己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啊，他自己也知道他就是那位主啊。不像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就讲到说，哦，耶稣呢，他呢不得已的了哈，因为呢他就已经讲的那些话了，说不回来了啊，所以呢就众人就这样拥戴他的时候，他也啊没有办法拒绝了啊，从心理上没办法拒绝，那时候已经被这个权力欲望冲昏头了，好，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呢只好被拥立出来了，然后就只好被啊在这个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被人家这样子的啊拱出来，然后所以就当然这些所谓政治啊宗教领袖当然就会啊来反对他，然后这是一个怎样一个应该判的，因为他怎样，他真的是僭越，他真的是一个革命家，所以好像耶稣是这样是没有控制的，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其实从刚刚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耶稣如果真的这么怕死。耶稣可以在那个地方呢撇清他自己的身份啊，可是耶稣没有。那我们再看呢，因为这样子法利赛人就想要捉拿耶稣。我们看二十一章的第四十六节，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的四十六节啊，这他进了圣殿，洁净了圣殿，然后呢之后他讲了一些的啊话啊，又讲了一个比喻啊，到第四十六节他说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啊，因为众人以他为什么？为先知。这个地方讲的还是客气的啊，以他为先知，意思说众人已经认定 这位就是要来的这个王呢，啊，那他们如果就明明的在这时候就把他抓起来的话呢，那这些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来对这些百姓等于说来反对他们嘛？那这些百姓怎样在鼓动风潮之后就变成这些法利赛人就麻烦了，对不对？因为法利赛人最怕的就是会有一些的动荡，会有一些的争吵。这个争吵的时候呢，罗马就怕这个东西，啊，他一定会派兵来平乱。这时候啊，整个以色列地就有麻烦了。所以呢，他们就很害怕，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去抓耶稣。可是他们呢，内心里面的呀，是想要捉拿他的，是想要捉拿他，因为不只是耶稣讲了这些比喻是在骂他们，而且他们也想到说，这下不得了，他进城，这个整个动作就是这样，就是要自立为王的动作，自立为王的动作。好，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啊不同的历史事件、不同的角度，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不得已上十字架的吗？显然不是，他从橄榄山啊，在伯大尼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他要骑这个驴驹子要进城了，是不是？耶稣难道不懂圣经吗？耶稣难道不知道有一批的人已经聚集在那个地方，要怎样，要跟他一起进城来过节吗？显然知道嘛，对不对？因为他在这个啊伯大尼所做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好，他还怎样，还要往耶路撒冷走，而且他还要走东门，啊，而且这个正门一进去就是圣殿，好，很奇妙的，他要走这个门，正门进去就是圣殿，而他让众人在这个门的前面，哪有棕树枝在那地方欢迎他？他骑着驴子，他们把衣服铺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更是显明他就是王了。所以这整个过程呢，我们只能够有一个，太多太多事情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他自愿的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下礼拜啊 ，Pastor Luther 要跟我们讲复活节的信息。啊，星期五是受难日，对不对？啊，走上这个受难的路，其实我去过那个克西马林园了。当然，我们去看了那个克西马林园，是不是就真正的克西马林园？当然是有一些的争议的啊。不过呢，那里面的那个橄榄树啊，是一个啊百年老树啊，当然啊不到千年，所以很明显的不是这个耶稣基督啊祷告的时候啊，因为那树的话就要2000年的这个历史哈。不过那个树是跟其他地方的橄榄树不一样，那个地方的橄榄树都是这样扭在一起的。就是你去看的话，你如果是晚上到那个地方，大概有十几二十棵小小的园子，就差不多我们这个教堂再大一点点这样的园子，大概有十几二十棵蛮大的橄榄树。然后可是橄榄树不高，大概就是两个人高这么啊这样的橄榄树而已，是都是扭曲的，所以那个可能是很特别的品种。可是你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就是说好像有一种感觉，耶稣在那个地方有一种挣扎，这样的地方挣扎。可是他这个挣扎里面，他仍然的走上了那一条十字架道路。可见耶稣是自愿的，自愿每一步哈，每一步你如果好好去看圣经的话，你就只能够有一个推论，就是啥？耶稣的选择就是要走上这条路，因为每一个地方耶稣都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不走这条路，你知道吗？每一个那个关键，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好好来讲这个，可是每一个关键的地方耶稣都可以说 no， 都可以说 no， 而且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从人的角度来讲，我真的很累了，我真的是已经做那么多了，难道众人还不能够啊看出我就是基督吗？啊，算了算了，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借口。耶稣可以讲说，我不用为世人来付上这样一个代价，可是耶稣却爱我们，就爱到底，爱我们爱到底，他要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是自愿的走上这条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看到欢乐的棕树节的时候，可是我们在欢乐的那个背后，我们知道有一件阴谋，撒旦以为他得胜的阴谋在那个地方 来讲在推动，可是神的旨意是高过这个旨意的。神让这整个的阴谋成就的时候，不是成就撒旦在众人面前说你看你们的基督被我钉死了，而是怎样，我们更是要往后面来看，就是复活节。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整个的一幕不就是撒旦的得胜吗？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比那众人更加可怜。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整个中束节的意义，迎接耶稣基督为王，我们不能够只有看到他被钉死这样一件事情，而且要看到他复活，甚至于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在那地方为我们祷告。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启示录那个光景，更是他呢他荣耀得胜的光景，也就是有一天超过我们这世上的历史要成就的，是在天上要成就的，就是我们仍然要像在地上一样拿着中束枝在那地方欢呼这一位王，这一位进耶路撒冷要被钉死的这个王，原来在天上他已经这样是得胜的羔羊，坐在那地方怎样成为我们真正的王，而是永恒的王。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都拿起这个中束枝好吗？我们真的是来讲说耶稣基督为王，耶稣基督为王，耶稣基督成为我的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王。好，我想这一篇的信息呢，正是再次让我们看到中束节的意义啊，中束节的意义不只是这个枝条而已啊，而是呢在这个枝条的后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你拿起这个中束枝的时候，你想起你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像那一批的人这样子的热情，这样的心甘情愿的，这样子的完全没有保留的把自己的衣服，所以你知道衣服在当时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宝贝的资产，不是像我们现在衣橱里面很多衣服啊，随便拿一件，他们不是，他们那个外套就是只有一件的啊，尤其是那个平民百姓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用意，他是没有保留的。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自己差遣的耶稣基督到这地上来为我们的罪来钉死，但是在他要钉死之前的一个礼拜，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众人将他们的衣服脱下铺在地上，手拿着棕树枝或其他的枝子，在那地方欢呼迎接他为他们的王。我们相信主啊，你自己要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我们知道当他有这样荣耀的一个象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主他就得罪了这世上的王，这世上掌权的在旁边来用邪恶的笑容在那地方来嗤笑，说你中计了，你们都中计了，因为当耶稣进耶路撒冷，我就要鼓动许多的人来钉他十字架。哦主啊，他也真的被钉了，但是主，我们知道第三天他复活，就将死亡的权势就解释了，就将神的荣耀就解释了，就将神的大能，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也就解释了。那我们知道这一批的人迎接他为王的人，他们没有错，他们是被圣灵感动做了这件事，因为他们的盼望能够存到永永远远。主，我们相信主你今天也要这样来感动我们，那我们明白我们跟这位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十字架我们就害怕，我们不要因为耶稣基督身上的鞭伤我们就丧胆，我们更不要因为我们可能啊因此会付上那极重的代价，我们就以为这条路不可走。主，原来我们与我们的主相连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就以这个荣耀有份，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救赎，要成就在那永恒的当中，我们仍然要拿着棕树枝，我们永永远远的拥戴那被杀的羔羊为王。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这样子的来光照我们，这样子的来再一次的 啊，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成就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也要进到永恒的当中，而我们信靠他的人就要与他的荣耀有份。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